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。我每次祷告的时候，我总是感谢主，主让我们有气息来敬拜神，气息是神赐的，我们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还记得哈？我们上个礼拜
我们讲到患难先忍耐，我们特别讲到约伯，我们说是这个世界是一个苦难的世界，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，堕落的世界当中你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苦难。我们基督徒从来不认为苦难美好的不得了，但是圣经从来不回避苦难，因为苦难进入这个世界是因为罪先进入这个世界。大家还记得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对亚当讲了，他说从今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那是苦难的开始。我知道大家现在不再流汗了，因为流了一身汗你觉得很痛快，你回去洗个澡，晚上不要吃安眠药，会很痛快的。但是你知道人身体不流汗，人心灵会流汗，为什么？你会紧张，是不是？而且不但心灵会流汗，你心灵会流血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神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是有苦难，主耶稣讲这个世界有苦难，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每一样苦难临到每个人它的原因是什么。有的苦难的原因我们知道，有的苦难的原因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你像约伯记就是告诉你，你不知道为什么有苦难会临到约伯，你不知道。约伯开始是经历的是自然灾难，狂风对不起，先是人为的灾难，强盗抢走了他的家产，打死了他的仆人，然后是自然灾害，狂风吹倒了他的房子，压死了他所有的儿女。后来还有什么？他的身体经历巨大的痛苦，他痛不欲生，没有地方待下去，不能睡，不能站，不能坐，因为他全身长满了毒疮，没有办法坐在灰里头。我们永远不懂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临到约伯。约伯是个好人呢，他行为正直啊。你知道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坏人我看他死了，大家都是拍手，死得好罪有应得，对我们来说不是个问题。问题是什么？我们看到好人他离开这个世界，好人突然会死亡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了，是不是？那找原因，为什么？苍天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们找不到答案。约伯记就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答案，你找不到答案。答案在哪儿？答案是在天上。所以你读约伯记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读第一章第二章，你永远就不懂为什么约伯会经历这些苦难。当你读懂了第一章第二章以后，就明白苦难是有原因的，但是这个原因你不理解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明白苦难的原因是在上面那里。所以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这个苦难。这是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的。弟兄姐妹，生活中总得有很多的苦难，苦难临你来临的时候，不要轻易的为人家找原因，因为你的原因永远不能说服别人，他只有自己到神的面前，他慢慢才明白为什么这个苦难临到我。约伯后来当然神祝福他，让他有更多的儿女，更多的家产，他的身体也恢复了，感谢主有这样美好的结局。但是生活当中神针对每个人他有不同的对待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为人家找苦难。最近教会中发生了大的事情，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，这种苦难是非常巨大的，一个孩子居然死于交通事故，虽然你可能不认识他，很多人都不认识他，这是个很大的苦难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天来我的心很痛。我上个礼拜在这儿告诉大家的时候，我是说苦难如同大波浪来冲击我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可是这一浪刚刚过去又来一浪， 这次不再是我身体的疼痛，而是我心灵的疼痛。
我非常的痛。
死者死了，他自己不再感觉到疼痛，他不再感觉到生活的压力，学习的压力，对他来说没有痛苦，可是对亲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承受不了的痛苦，巨大的痛苦，没有人能安慰他，没有人能告诉他为什么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。我在跪在神的面前，我也流泪祷告，我说主啊，面对这样的亲人，你能说什么？你什么也不能说，我什么也不能安慰，但是我自己明白，这一件事我明白的，有一位人安慰他的，就是那一位曾经哀哭过的，那位自己经历过死亡的痛苦的那一位，能安慰他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信息啊，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呢，上帝是一个知道人痛苦的神，上帝也是一个拯救我们痛苦的神，同时上帝也在痛苦中施下安慰的一位神。巴不得主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，为什么？
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在世界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能选择哪一天生，生在什么家庭，我们都没有这个权利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选择生在什么国家，生在什么家庭，生在什么一个种族，你没有这个资格选择，你都是被抛进这个世界，不是经过你选择的。你没有跟你的父母商量过，父母当然没有跟你商量过，但是实际上有一位，只有一位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，他有权利选择生在哪个国家，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生在什么样的环境。如果你有选择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国家？你说最好生在美国比较好了，因为现在考公民考了很多年还是比较困难，对不对？那最好是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呢？那当然是百万富翁了，不要上班的，不怕被老板开除的，那我们当然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，是不是？你愿意不愿意生在马棚里？当然不愿意，最好是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医生，是不是？最好那个接生的那个医生是你大姐。那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，为什么？耶稣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权利，可是他选择是什么呢？选择的是马槽，选择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，选择的是一个穷人的家庭，来到这个世界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大家记在脑子里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？还不仅如此，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啊，没有人明白他，没有人理解他，他非常的孤独，上帝是他唯一的安慰。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常常经历饥饿，有的时候还没有充足的睡眠，有的时候睡在床上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饭吃。他长相非常的憔悴，不是面部红润的，不是那样的。你看看那个图画哈，画的耶稣是面部红润，那是人想象的。圣经上有一处是描写耶稣的长相的，那在以赛亚书53章，他说他没有加行美容。圣经上讲的，他没有加一些美容，也没有美貌，是我们羡慕他。说耶稣没有一个红人的面孔，没有的，他面孔憔悴，以至于认到耶稣的时候就说啊，这个人看起来像50岁。当时他才30多岁，人家说他看起来像50多岁。你看耶稣面部憔悴，还有呢，跟随他的人不理解他，他们跟随耶稣，耶稣到湖边他们到湖边，耶稣到耶路撒冷他们到耶路撒冷，好多人前呼后拥的跟着耶稣。为什么跟随耶稣呢？有好处啊，第一个，耶稣能吃饼啊，是石头能变成饼，那五饼能变成二鱼啊，五饼二鱼能变成5000人能吃饱，而且能给人治病赶鬼，所以好多人跟随耶稣，觉得可以得到好处啊。但是这些人只想从耶稣得到好处，他们并不是爱耶稣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啊，你边上有很多的朋友，但是你知道他们不是真朋友，他们不是真爱你，
他是想在你身上有所得着。那个时候虽然身边有很多人围着你，你的心会怎么样？很痛，很孤单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包括你家里也是这样的，你的哥哥你的妹妹说你在美国，那要求着你一定要给你 寄黄金回家，但是你知道他们这种要求是在让你痛苦，是不是这样？耶稣在世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人们求他但人不爱他，你说耶稣痛苦不痛苦？还有人们骂耶稣说你神经病啊，不但人家骂他是鬼妇的，你那是骂人的话，你知道。而且呢，他家人都说耶稣脑子有问题了，你说这样吗？还有人讲了一句话更恶毒的话，说耶稣是私生子，你看看，那就是这样恶毒的话来攻击耶稣。耶稣面对这么大的 痛苦，不仅是 身体的痛苦，心灵的痛苦，还有呢灵界的痛苦。撒旦在攻击耶稣，要打败耶稣。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就把他引到旷野40天受试探，是不是这样？说耶稣面对灵界的挑战，撒旦的攻击，这么多的痛苦。好，我讲这么多，弟兄姐妹说你为什么讲这么多？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，你在世上所有的宗教中间，你找不到一个宗教像基督的福音。全权的神，创造万有的主，进入我们这个生活，进入我们这个世界，他能经历我们的痛苦。伊斯兰教没有，佛教没有，道教没有，任何宗教都没有，只有基督的福音告诉你，上帝听到你的哀哭，上帝知道你的苦难，他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好多人想上帝是高高在上嘛，他也不知道我生活的痛苦，他也不知道我生活的艰辛，我来到美国多痛苦哈，举目无亲，要找工作哈，好多人对我们白眼，看不起我们，我的语言也不通，人家也不理我，这是你的痛苦。更大的痛苦，你生到疾病，好像没有指望，还有痛苦，你的亲人突然死亡。我说上帝啊，你高高在上，为什么就不听我的祷告呢？弟兄姐妹，每一次在苦难当中，你来到十字架面前，十字架之外没有答案，十字架告诉你一个重大的信息，上帝知道你的苦难，知道你的痛苦，所以来到这个世界。你看看旧约里头，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那儿就告诉你，上帝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声，上帝知道以色列人的苦难，所以上帝决定了拯救以色列人。在新约时代，你们也知道上帝的苦难有一个回应，什么回应？他看到人在世界上流泪了，看到世界上有苦难，上帝的苦难做出一个反应，什么反应你知道吗？上帝不是告诉你，哎，我给你一套理论让你去猜谋一下为什么有苦难啊，这不是上帝对苦难的反应。上帝对苦难是什么反应？是什么反应？弟兄姐妹，他把自己给你，和你一起在承受苦难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所有的人，包括在苦难中的人，给你一个信息，我爱你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看到你的泪水，我知道你内心的痛苦，所以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爱你。神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神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不是一个冷漠没有感情的神。神知道我们的苦难，所以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尝尽了人间所有的苦难。最大的苦难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。你们知道这个死不是一个荣耀的死，不是众人都欢呼大英雄死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十字架的死是最羞辱的死，人家都摇头啊，看不起的那种死，是一种羞辱的死。你看到十字架上面耶稣挂在十字架那个像，身上还有一块布，真正的钉十字架那块布都没有，羞你，侮辱你，那是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也很痛，我们在病痛中的时候我们也很痛，但是上帝也失去他的儿子，上帝也很痛，但是上帝理解我们的痛苦，知道我们的痛苦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需要拯救。不要以为我们生活就这么一直的持续下去万事太平，不是的，这个世界是个苦难的世界，苦难随时会临到我们，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上帝对苦难的一个回应。通过耶稣基督，上帝告诉我们，我爱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痛苦当中，心灵的痛苦、肉体的痛苦当中，你多梦想主的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一个答案。第二点，上帝知道你的痛苦有什么用，上帝会采取一个行动，上帝要拯救你脱离那个苦难，这是上帝来到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原因。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哈，今天是棕树主日，你们知道吗？ Palm Sunday， 就是说今天是主耶稣进入最后一周的开始，下一周就是复活节，这个星期五是受难节，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有受难周的特别纪念活动啊，巴不得每弟兄姐妹有时间，希望你安排时间能参加这样受难周的活动。然后呢，还有呢，星期天我们有一个复活节的一个敬拜，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姐妹都能参加这样。那么这个复活啊，这个受难节哈、啊，之前的那一周叫做棕树主日，所以今天是棕树主日。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可能看到有些人手上拿了一个棕树枝，有人头上围着一个棕树枝，他可能是从教会出来的，因为他们教会来庆祝耶稣骑驴进京。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啊，本来是荣辱圣城，我改了好多次，在神里花很多的时间祷告，最后的题目是看了你的王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经文是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是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。耶稣很多情况下拒绝人，说你不要说我是王。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啊，第六章，当他行了五饼二鱼神迹以后，好多人高兴得不得了啊！哇，耶稣还这么大的本事哈、啊，能让五千个人吃饱，那这样还成为领袖的话，粮食就不成问题了。就很多人跟随耶稣，你知道吗？永远强逼耶稣成为王，结果耶稣怎么样？他隐退到山上去了。他本来不是要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那个王。我问弟兄姐妹，当你说要一个王，你心目中的王的形象是什么？穿着细软的衣服，住在百进汉宫，或者是百宫，或者是中南海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是这么认为的吗？是不是王是这个样子的？他有统管天下国家的那个军力的那个兵力的那个权力，那就是说他手有刀剑，是不是顺宰昌律者王，不是这样的吗？王的形象就是这样，后面的千呼后拥的仆人来服侍你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人人都有做王的梦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人人都有做王的梦，做了王了、啊、那可以就是非常的舒服了哈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就人人都有做王的梦。做梦没有办法，他想做梦你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人人都做王的梦。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人们一件事情，整个世界已经被罪污染了，连人们心目中那个王的观念也被污染了，人们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王的形象是什么。说耶稣今天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就是向世人告诉说大家一件事情，真正的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。真正的王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穿着细软的衣服住在王宫手拿刀剑，那这不是一个王的形象。耶稣基督骑着这个驴就告诉你，在上帝的眼中真正的王是这样的一个王。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要明白一句经文，看哪你的王，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王的形象。世上的王啊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领兵打仗，铺桥盖楼，建立教育系统等等，维持这个社会秩序，都是王所做的事情。但世上的王有极大的限制，弟兄姐妹你知道世上的王第一个限制是什么？世上的王不能解决人的罪的问题。世上一个很好的王，他肯定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系统，对不对？让穷人家孩子也能上学，让这个教育系统里培养的人都有一种非常好的思维能力、创造能力，不错啊。可是你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？世上没有一个教育系统是完完全全成功的。你看看那些汪洋大盗哈、啊，越是大盗，世界一流的大盗越是聪明啊，他们精通现代科技，甚至精通现代律法，他可以跟你打官司。所以王能给你教育制度，但是王不能解决人类罪的问题。你们看到一个问题吗？好多的王啊，大
道德低下的王，他稍微有点权力以后，江山稍微稳固了以后，他自己就堕落到什么声色犬马之中。你看看中国的历史，你看看西方的历史，看看名人的传记啊，他是王，可是他不能驾驭自己的情欲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么有没有道德高尚的王？当然有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这样的王有没有？有，可是不多啊。就是这样的王中间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什么样的问题呢？这些王还有一个王在控制他，这个王是什么？是古怪的脾气，是权力的欲望，还有什么私心和野心。世上的王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，但世上的王不能帮助你解决罪的问题。世上的王还有一个大问题不能解决的，他即使能统管千兵万马，他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。这是为什么？中国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以后，他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死了，怎么办？想长生不老，结果派人去找长生不老的药。世上的王知道他这个江山早死一天要让给别人，他自己的龙柱，我们中国叫做那个宝座，他也坐不稳。你们知道西方的亚历山大皇帝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他死的时候他向世人表明了，他出棺材那一天，他棺材两边掏两个洞，把两个手放下来，告诉你我也死了，我什么也带不走。亚历山大的皇帝可了不起啊，这个大王不得了啊，统管了亚非欧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世上的王他有荣华，有富贵，有权力，有尊荣， ABC CBS CNN 所有的这些媒体都为他报道，可他面对一个问题，罪的问题他不能解决。为什么？监狱越来越多，警察越来越多，罪啊，还有一个死亡不能解决。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我才是真正的王，世上的王这些事情他不能解决，我来是帮你解决罪的问题，解决死的问题。人在世上这是两大捆绑，罪和死，没有一个人来摆脱。连王本身，世上所有的王本身都是这两大绳索的囚徒，摆脱不了。你别看那些名人，那些伟人，他同样是这两大绳索的囚徒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今天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，为你成就的一件事，要为你上十字架，为我上十字架。只要你把耶稣放到我的里头，放到你的里头，你有一种能力能战胜罪恶，以你的贪心、私心、情欲之心慢慢的消退，耶稣基督的形象在你身上慢慢的显明出来。第二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打破了死亡，从此以后罪不能辖制一个人。耶稣基督是一个复活的主，是一个生命的主，在他的国度里头没有死亡。就是昨天我为什么我讲到的时候，我用的题目是谁能擦干我们的眼泪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擦干你的眼泪，你试试看，你以为那个纸张能擦干你的眼泪吗？你用的手帕能擦干你的眼泪吗？如果你想想生命最根本的问题，死亡的问题，没有一个人能擦干你的眼泪。你到很多名人墓地去参观的时候，都是辉煌的人物，辉煌的历史，叱咤风云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，可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棺材。谁能擦干我们的眼泪？只有这位复活的主。没有这个复活的主，弟兄姐妹，人在世界上你永远在绝望当中。不要以为死亡离我们很近啊，很远，错了。也不要认为我们很健康很聪明，错了。死亡随时会临到我们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头，这个真正的王来到这个世界，让你从最终的释放，从死亡当中的释放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，他有一个极美的盼望。所以我们讲到第三点的时候，我要明白，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。神不但知道你的苦难，神不但来到这个世界 来拯救你的苦难，第三个身在苦难当中给你赐下安慰。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讲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，这个王的形象跟整个世界王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啊。我有一次我风光过，我跟那个大人物哈出访，哇，那个摩托车哗哗哗往前开啊，没有一个车不让道的，那是很风光的。这就是世上王的风光。可是耶稣这个王，他不是乘宝马，他不是乘什么名车，他是骑着一个驴子进入耶路撒冷，这是王的一个形象。可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形象，大家跟我一起读圣经哈，这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大家看到这儿是个王的形象，第十一节，十九章圣经最后一卷，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，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的道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用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利国，他用蹄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踩前人神利禄的酒榨，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患难中，苦难之中，疾病之中，痛苦之中，你有什么安慰？盼望。没有盼望的人，你永远得不到医治。你的盼望在什么地方？耶稣基督是一个卑微的君王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卑微的君王，非常的卑微，他骑着驴子。可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第二次来不是骑着驴子了，圣经上说他骑着白马，那时候他做什么？他有口中的利剑扫除一切的罪恶，用蹄杖辖管万国。那时候他是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来劝你悔改的，悔改的机会不再有了。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卑微，他温柔，为什么？他给你机会来悔改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二十一节上面说，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是拯救人，他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赦免人，赐下救恩。可他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是来审判。所以那一次来跟这次来完全不一样，你可以知道看到两个王的形象，是不是？第一个王的形象是骑着驴，第二次来是骑着白马，那白马象征了圣洁和征战，带着公义的权柄审判这个世界。一个在苦难中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是盼望。没有盼望，他永永远远他的心灵得不到恢复。盼望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要改变我们所有的人，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被神改变，改变我们的形象，改变我们的样式，使人要从死里复活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，弟兄姐妹。没有这个盼望，苦难就永远是苦难，没有人擦干你的眼泪。人在苦难中的时候，有几个倾向，一个是向周围看，会指责别人，为什么这个事情可能是某某人做的，某某人做的，某某人做人。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，你内心是越来越痛苦。还有一种是向自己看，你后悔，你痛苦，你觉得我要不是这样，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要不是这样，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看周围，你很痛苦；你看自己，你更自责，更痛苦。在苦难中的安慰，只有仰望天上的主，那一位全能的主能改变这个世界。你的王是温柔的，可是你的王又是复活的王，有能力的王。 约伯在苦难之中，你知道他怎么做吗？约伯的苦难实在是太大，没有一个人的苦难超过约伯的苦难。约伯在苦难当中，他讲了一句话，这是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世主还活着，末了必站在地上。”他知道主要再一次再来。我在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身体之外见到他。这是约伯的盼望。人在苦难之中没有盼望，苦难就是双重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耶稣基督之外，我们找不到盼望，这个世界找不到盼望。我为什么告诉弟兄姐妹，这个医院能延长你的生命，补品能延长你的生命，可是不能解决你生命的根本的问题。因为每个清醒人都明白，死亡是所有人的结局，但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像约伯一样，我们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，因为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便站在这个地上。所以到第二耶稣基督第二次从天再来的时候，从天降临的时候，他要改变我们的形状，改变我们的样式，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卑贱的身体要被主改变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在苦难中的安慰，首先你要有盼望，第二光有盼望一定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你不会有盼望。在苦难中的人一定要有信心，要抓住神。你们知道这个 FDA 啊，我讲错了乳名可以啊，可以啊纠正我了。 FDA 你们知道出一产一根新药品的时候，他首先认定一个新药品允许他上市的时候，他要那个制药公司啊，制药那个厂要完成一下研究。什么研究呢？他要求制药厂啊有两种药，一种药呢是完全这两种药做的一模一样哈，外在一样，气味也一样，但是呢一个是真药一个是假药，然后呢让两组病人来吃这种药，一组病人呢给他真药吃，一组病人呢给他吃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假药，医生也不知道，病人也不知道。可是奇怪的不得了啊，结果那些吃那个假药的人他的病也好了，有些人是30%，有些是80%。那 FDA 讲啊，如果你这个真药的效预效啊，效这个预效哈、啊、药的那个效用啊，还不如果假药的这个效用的话，那我绝对不会批准你上市的。乳名这个对不对我不知道哈，你调查一下哈。这是讲什么东西啊？讲病人对医生的信心多重要，病人对这个药物的信心多重要。那有人想，哦，原来就这么回事啊，信仰就是这样的吗？弟兄姐明白一个道理，你是神造的，神造你的时候给你一个信心在里头，你如果不用这个信心的话，抓住这位造物主，你没有指望。你看看圣经里耶稣治人病的时候为什么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，是不是这样？神给你一个信心的潜能在，你不用那你就等死吧。所以你看看圣经里头，神给我们有个信心在里头，你必须信心抓住神，你相信这位复活的主，这样你在痛苦当中才得到安慰。这个信心从哪儿来的？是从神那儿来的。一个小药物，一个病人，他相信医生，相信药物，他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，相信你的真神，相信耶稣基督从天而降来改变我们，那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盼望。而且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苦难之中的时候，信心信心什么？相信万有掌管在神的手中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所以苦难之中得医治得安慰，第一个是盼望，第二个信心，第三个是什么？是爱。在苦难中没有爱，人永远得不到安慰。苦难的家庭家人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的扶持，同时教会是个神的大家庭，要有更多的爱这样苦难中的弟兄姐妹，爱他们。耶稣基督今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，但他的身体在这个世界，他的身体是什么？是教会。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能彼此相爱，爱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让他们知道神在他们身边，他能体验到感觉到 神与他同行，神与他同在。所以爱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没有爱苦难中没有安慰。所以爸爸的弟兄姐妹，在苦难当中我们安慰那些有需要的家庭。有人说 我不知道我讲什么，你不需要讲的，你不需要去啊！我告诉你，你造成这个苦难有这个原因这个原因，你不需要讲这些东西的，你去给他一个拥抱，你坐在他的身边。约伯的朋友啊，陪约伯七天七夜，真是了不起的友谊啊！一句话没讲，可他没讲他就错了，但不讲自己蛮好的，你坐在那儿陪伴他。我叫我讲这个话，不是说弟兄姐妹从此以后你看别人一句话不讲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跟他在一起，安慰他，爱他，关心他，让他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。我知道有些时候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开始有很多人，后来就没有人了。我们教会不要这样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有安排好。我们讲了以后呢，我也请弟兄姐妹安排好啊，我们长期的一个礼拜有两三个去为他祷告，去安慰他，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在苦难当中的安慰需要信，需要望，需要爱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传道书说，往遭伤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。智慧人的心在遭伤之家，哀哭的人愚昧的人在快乐之家。讲这句话弟兄回去啊，你们好好揣摩思想。这是在传道书七章第二节第四节哈。他说啊，愚昧的人往快乐之家，那么聪明的人往遭伤之家。世界上有两种家庭，一个是伤家，一个是快乐的家庭。一般的人都喜欢去快乐的家庭，但是圣经说你常常去快乐的家庭，你变得越来越蠢。你往遭伤的家庭一去，你变得越来越聪明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不是骂人的话，这是告诉你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实啊。你去一个遭伤人家，你的怜悯心，你的同情心，你的爱心被调动起来。同时苦难提醒你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当你看到边上有一个人遭难的时候，他提醒你生命是如此的脆弱，如此的短暂，你怎么安排你每天的生活？你夫妻之间怎么相处？跟你的同事怎么相处？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怎么相处？不是吗？生命这么短，你还浪费那个时间吗？在冷战当中你浪费了多少时间？在口角当中浪费了多少时间？在纷争当中浪费了多少时间？所以上帝让这些苦难在我们的身边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在苦难之中求主帮我们冷漠的心除去，让我们学会爱，学会去关怀，这样你的生命也能渐渐的长大。所以今天我把神的道放在主的面前，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。神是知道我们的苦难，神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的苦难，同时神在苦难当中赐下安慰。安慰有三副药方，那就是信，那就是望，那就是爱。没有这三点，没有人得到安慰。这三点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才有这样的安慰，在这个世界你找不到这样的安慰。所以巴不得主的安慰与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在，也与苦难中的家庭同在。相信主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是卑微的，但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绝在不再是卑微的。求主把这样的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靠着信心的抓住这荣耀的盼望，把爱呢活出来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赐下话语来安慰我们，来坚固我们，也提醒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学会赞美你，让我们能和约伯一样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我们痛苦，我们哭泣，但是我们绝不绝望。因为复活的主要恢复所有的生命，将来有一天所有的生命都要站在你的面前。恩主啊，求你按你的旨意成就在所有人的家中。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求主医治，但是求主把我们的信心拉得更长，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医治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看到医治背后主那种复活的大能， 主把这永远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头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亚琴母亲的身上得到了荣耀，他在关当中他没有弃绝你，他仍然有信心的抓住你。主，你继续的医治他，你得着他，你安慰他。主，要为徐老伯伯的儿子来恳求主，为小莫的父亲也恳求主，也为李平的亲生的舅舅李平也来恳求主。主，你就把信心放在他们的里头，让他们在你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门，让他们听到你的恩典，被主医治，被主得着，开他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世界上只有主来的盼望，给我们的盼望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安慰。主，你帮助这些生病的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也为瘟疫姐妹祷告，求主坚固他的信心，让他用信心从你那里支取天上来的医治。主，我们谢谢主，让陈老妈妈身体慢慢的康复起来，他一个人在医院当中，主你也安慰他。主，孩子也把王建华的哥哥交在主的面前，他还没有听到你的福音，主，让他在病痛当中让他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苦难，你要拯救我们的苦难，你要在苦难当中把盼望、把信心、把爱赐给我们，唯有你能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唯有你给我们属天的安慰。谢谢主垂听众教会的祷告，垂听我们教会的祷告，这样祷告祈求来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